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今天继续延续着创世纪的记录，来一同的思想上帝的圣约之子雅各最终摆脱恶者的追赶。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从第二十二节来一同的读到五十五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到了第三天，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歌唱、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的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走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了。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 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并没有搜出，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篓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索神像，竟没有搜出来。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了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勒尔萨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 加勒德，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拉班说：“ 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叫加勒德，又叫做米斯巴，意思是说，你我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然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作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跟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避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雅各经历了20年的试炼之后，终于要离开拉班的家。在他说服两个妻子与他一同上路之后，雅各便驼不停蹄地离开了。上一周我们看到整个故事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位真正的雅各带领着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教会，离开那恶者撒旦的权势，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而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一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路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基督徒，你们这一生朝着天路所走的基督徒的一生的道路，是充满着坎坷凶险如同约翰班扬这位17世纪伟大的清教徒的作者所写作的天路历程一样，向我们描述了基督徒这一生要面对的许许多多魔鬼撒旦的试探和各样的凶险。那位恶者绝不会善罢甘休，就像我们今天从路德所写作的这首圣诗听到的，他是凶恶又诡诈，残暴狠毒难防的，他要利用我们的罪，我们内心的偶像来追赶我们，要把我们俘获，他要用各样的诡计使我们离弃这条救恩的道路。而如果我们单单凭着自己的力量，路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那恶者，因此我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他会一路保护我们，直到我们安全地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借着雅各在这一路逃离拉班家的这一路上所要一同思想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救恩之路。所以我们首先要来从头来看上帝对雅各的保护。我们从一开始22节告诉我们，雅各逃跑是趁着拉班剪羊毛的时候走的。第22节告诉我们，拉班是3天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对吧，我们头脑里面要想到这个画面，不是拉班家就有两只小绵羊，对吧？拉班就出门到门口剪一剪就回家了。不，拉班要剪羊毛是要走到很远很远，好几公里以外的这个田间，然后他有非成千上万的羊，对吧？这个圣经注释家们通过一些古代的文献去估算，拉班与他一同剪羊毛，用3天的时间剪羊毛，大概他需要300到400个工人跟他一起做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所以拉班忙活了3天，回到家之后，他仆人说雅各逃跑了。所以拉班这个势力很大，一听到雅各逃跑的消息，于是就带着这些他的家兵蟹将，对吧？所以就开始要去追雅各，一共追了7天。所以总共雅各逃走了多长时间？10天的时间。所以按照这个距离来算，从亚兰地到他追到雅各这个基列山，这一路雅各的速度是很快的，他只用了10天的路程就走到了基列山，所以日行百里。所以雅各是不是一边骑着骆驼旅游，对吧？看看周边的风景啊，你看这边 有什么海市蜃楼，多么漂亮，对吧？不过雅各是飞速的在跑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成圣的道路，你们基督徒的一生，对吧？你们要紧张起来，你们要警醒，要谨慎，对吧？不是轻飘飘啊，做基督徒很正常，反正这个有这个罪，有这个有这些，啊，挺好的，我也跟他们玩一玩，是吧？不，你要快马加鞭，你要赶快的逃离那些罪恶。所以拉班追了七天，结果马上就差一点点，你要看圣经地图，对吧？基列山再走一天就进应许之地了，就在雅各一家马上要进应许之地的前一天，拉班追上了他们。有的人也会想啊，我最不想发生的事情，我最最最最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在我的人生发生了。拉班，你就稍微再慢一点吧，你在路上，对吧，这个绊一跤，踢到个石头子儿，对吧？怎么着，上帝，你用什么办法让拉班不要追上我，让我就这么进入到应许之地，难道不好吗？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上帝就是要让你人生当中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让你祷告，对吧？你祷告祷告祷告，神啊，求你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求你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求你让拉班不要追上我。但是就在你临门一脚马上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拉班在你面前出现了。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哎呀，上帝是不是不爱我了？上帝是不是不听我的祷告？上帝是不是在惩罚我？不，这些都不是，恰恰相反，上帝在借着这件事情来坚固雅各的信心。你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拉班跟雅各说了一堆话，这是我们 后面会继续看的。但是拉班说了一堆莫须有的东西，但是拉班说对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拉班说，神昨天晚上跟我说话，告诉我不要对你说好说歹。拉班说对了这句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拉班追上雅各。如果今天上帝选择说，我跟雅各起誓，我对雅各说，你放心，没事，对吧？我会保护你，和雅各从拉班口里听到说，你的神昨天晚上跟我说，让我不要欺负你，你觉得对雅各来说，哪一个对他来说震撼更大？当然是后者。上帝再怎么单方面的对雅各起誓，跟他说，我会保护你，我会对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会一定会实现我的祝福等等等等，这些对于雅各来说是没错，这些很重要，但是对雅各信心的增长来说，不如雅各从他的仇敌口中听到，你的神跟我说，我害不了你，我不能害你，那个对雅各的信心的增长是最大的。上帝可以从恶人的口中来坚固他百姓的信心，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想象，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象，上帝可以借着恶人的口来坚固他百姓的信心。而上帝就在这夜间对拉班显现了。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对拉班显现的时候做了什么？上帝有没有说，哎呀，拉班呐，你也不容易，对吧？这个雅各做的是不对，他怎么能这样对你呢？怎么偷偷逃跑呢？对吧？他怎么着也得给你打个招呼，对吧？你觉得如果上帝这样说，你说上帝你这个混蛋，对吧？上帝没有没有，上帝怎么说？上帝对拉班说，你给我小心了，你要小心，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拉班在做什么？拉班在做什么？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保护雅各。上帝怎么保护雅各？上帝威胁拉班，你如果敢碰雅各，你就等着吧，对吧？你要想象，这是你印象当中的上帝的形象吗？这是你觉得圣经里的耶和华神的样子吗？ 今天我们被一种现代的一种所谓的 therapeutic 一种治愈式的假基督教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认为上帝是那种像圣诞老人一样，对吧？非常的和蔼可亲，非常的温柔，从来不会生气，对吧？从来不会说狠话，对吧？从来不会伤害别人，对吧？你怎么捏捏他都可以，对吧？上帝永远是充满爱的。那你就无法理解耶和华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你就无法理解圣经上帝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帝在用他的死亡的威胁在震慑拉班，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这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对上帝的认知需要有所更新。首先，上帝启示的对象是谁？是拉班。拉班是谁？拉班是上帝的选民吗？拉班有份于上帝的国度吗？哎，不对啊。上帝，你怎么对一个非信徒，对一个你遗弃的，不是你要拯救的人，像他用这种超自然方式显现呢？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非常重要的点。今天我们被这种灵恩运动蒙蔽了双眼，我们觉得好像哦，只要有什么神迹，有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哦，那这就一定是，对吧？一定证明了这个一定是对的。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可以对法老显现，上帝可以对拉班显现，上帝可以对恶人显现他自己，上帝可以让这些从来与他的国度无分的人经历超自然的现象，这些经历都不是真正信仰的证据。因为拉班也在异象当中见到了上帝，但他却与上帝的国毫无关系。其次，我们看到上帝没有给拉班任何的机会，没有用所谓的爱心怜悯的心去软化拉班，对吧？上帝是直接警告拉班不许碰触雅各。这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种心灵治愈式的上帝是一个假神，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自我启示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确是慈爱有怜悯的神，但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这位耶和华是能够把恶人灭在地狱里的烈火。耶和华是那位烈火，是那位复仇者。而只有你真正理解这一点，你才能够从这位上帝的身上真正的找到安慰和依靠。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雅各所倚靠的这位耶和华跑去跟拉班说，拉班呀，我替雅各给你道个歉，对吧？对不起啊，雅各这样做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对吧？我去跟雅各好好说说，让他回来跟你和好，对吧？雅各不疯了吗？雅各说，你在干什么？这位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上帝不值得雅各依靠。但是这位耶和华是雅各的避难所，是雅各的高台，是雅各的磐石，因此这位耶和华是可以一直保护雅各到底的神。他为了保护他子民的安全，可以亲自以他的威严和力量来威胁他们的敌人。而这位上帝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弟兄姐妹们，这位上帝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如果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位控告者，那位魔鬼撒旦起来控告我们的罪，然后说，上帝，你看这个人，对吧？他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他身上有这样这样多的罪。然后上帝说，哎呀，对啊，撒旦说的对啊。那你不傻眼了吗？不，上帝说，闭嘴，我的儿子已经为他死了，他已经披戴了我爱子耶稣基督的衣袍，因此他可以进入到我的国度。你们这些控告义人的恶人可以进到火湖里去，只有这位上帝才是你的依靠。对上帝正确的理解会带给我们安慰。当我们被恶人追赶，被捉住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信心，因为这一切并不是上帝背叛了我们，也不是上帝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而是上帝借着这些事情在保护我们。他把我们藏在他翅膀的荫下，使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真实和信实。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拉班对雅各的控告。拉班对雅各的控告，虽然拉班对吧经历了耶和华在夜间对他显现，上帝对吧对他说话，但是拉班本性不改，拉班继续来控告雅各。这是圣经当中对拉班这个形象所说的话语描写最多的地方。而拉班的形象，弟兄姐妹们，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在整个圣经的救赎历史的大的画面里面，拉班所预表的是那位真正的恶者撒旦，而拉班所做的事情在这里面全部都是魔鬼所做的事情。魔鬼不仅是欺骗者，魔鬼也是控告者。而魔鬼是那个本身自己作恶，但同时却控告上帝百姓的那个恶者，所以这就是拉班在这里面所做的。所以从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一起来看一下拉班到底是怎么控告雅各的。第二十六节，拉班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把我的女儿带走，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所以拉班上来对雅各说：“你为什么偷着走？”拉班说的对还是不对？拉班说的对吗？拉班说的对，雅各是偷着走的，拉班没有说谎。但是拉班只说对了一半，他的另一半是为什么雅各偷着走。拉班没有说的是我如何偷着换了你的妻子，我如何偷换你的羊群，我如何偷换你的十次的工价，拉班没有说这个。拉班说的是你为什么偷着走，他没有说他自己如何苛刻地对待雅各。所以这叫半个真理，这叫以偏概全。所以这是魔鬼所用的招数，弟兄姐妹们，魔鬼经常用的就是半个真理，说一半。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段，那就是他把雅各形容成一个强盗，对吧？你好像用刀剑一样把我的女儿掳走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他的女儿是心甘情愿跟他走的，但雅各跟他女儿说：“我要走了，你愿意跟我走？”女儿说：“走，谁在这儿待着，对吧？”所以他的女儿并不是被雅各强迫拉走的。所以拉班想要把雅各描绘成一个强盗，但这就是一个非常虚假的呈现。而接下来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拉班说：“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走，偷着走，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拉班在做什么？拉班在给雅各制造一个幻象，制造一个 illusion。 这个幻象，可能你们最近都有听说过一个网络流行词叫做煤气灯，所谓的煤气灯就是这个幻象。他给雅各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场景，这个场景是你本来可以欢欢喜喜的被我送走啊，对吧？你把我想的太坏了，我怎么会这么对你？你是你自己的幻想，你疯了，你觉得我会这样对你？不，我会好好的对你的，我会唱歌跳舞弹琴的送你走的。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雅各把拉班想得太坏了吗？这是拉班制造的幻象。拉班过去的种种操作，雅各和我们不是不知道。他怎么在洞房花烛夜把雅各的妻子换成利亚？他怎么样偷换雅各的羊群？这样一位拉班用尽各种办法不让雅各得到一只羊的拉班，怎么可能让雅各欢欢喜喜地带着他的妻儿和羊群走呢？不过这就是所谓的煤气灯，对吧？的威力所在。这种幻象会让人怀疑自己，这种幻象会让人觉得，是啊，好像他说的有点道理啊，可能是我把他想得太坏了吧，可能是我做的不对吧。所以这叫指责转移，这叫 blame shifting。 所以制造了一个幻象，你把我想得太坏了，其实我很好，但是你做的不对，你愚昧，这叫 blame shifting。 你没有让我送我的外孙跟女儿，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接下来29节，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他说我手原有能力害你，听出来这是一句威胁，一句非常赤裸裸的威胁。虽然拉班，圣经至少圣经的记录里面告诉我们，拉班没有碰雅各一个指头，拉班没有碰他，但是拉班言语上的威胁足够让雅各产生恐惧。看到这就是拉班的办法，他怎么能够把雅各控制20年，在他手里团团转？拉班是充满着手段的，拉班可以一开始用甜言蜜语，用感情来哄雅各。哦，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看拉班第一次这么说的，对不对？你是耶和华赐福给我的，可以用糖衣炮弹哄雅各，让雅各觉得哇，我终于是可以放下我内心一切的警戒，我终于找到了家人，终于找到亲人。然后他可以用压榨、欺哄、言语、暴力、威胁，不断的制造幻象，让他怀疑自己，然后控制雅各20年。而往往能够做这样事情的人，是你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我说这句话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在你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是能够操控你、控制你、压榨你、伤害你最容易的人，因为你投入的感情最多，因为你对他的戒心最少，因为你最不敢相信能够伤害你的人是他。而这就是他们能够施加操纵的原因，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你的感情。而如果你在生命当中遇到拉班，我很负责任的、严肃的给你提出的最好的建议，不是和好，不是和解，是离开。这就是雅各所做的。冷静、清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逃走。所以拉班控告了雅各，拉班的形象所预表的那位恶者撒旦是非常善于言辞辩论、威逼利诱的。我们从拉班的口中听到了魔鬼的伎俩，在乐园里魔鬼也是用同样的伎俩欺骗始祖的。你吃的日子不会死，上帝是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善恶，上帝是因为他太小气了，他怕你知道善恶之后你会反抗他，所以他不让你吃。这些全部都是魔鬼所使用的方式。撒旦也曾经这样试探耶稣，耶稣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对吧？虽然我不敢确定这一点，对吧？撒旦怎么不知道？连乌鬼都知道。耶稣赶鬼的时候，乌鬼说你是神的儿子，撒旦怎么不知道？但是撒旦要用这种障眼法，要用这种怀疑的，你若是神的儿子，来证明一下。然后撒旦会说，哎呀，你看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么不容易，你的天父对你这么不好，什么都不给你，还是我对你好，来拜一拜我，我就把全天下所有的荣华都给你，你看我多慷慨，你的天父实在是太吝啬了。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不断地欺骗着世人，他借着犹太人控告耶稣也是用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这些犹太人控告耶稣说他要毁了圣殿，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有这些指控都是耶稣实实在在说过的话，但全部都是断章取义被扭曲的话。所以魔鬼同样，弟兄姐妹们，也会欺骗我们，我们这些跟随耶稣逃离他统治的人，他会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在魔鬼的统治之下活得会比在上帝的统治之下更自由、更快乐、更有尊严，因为我们在魔鬼的统治之下活着的时候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 保罗描绘了我们曾经在魔鬼的统治之下是怎么活的。保罗说，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人心中运行的邪灵，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知道你跟随自己的内心意味着什么吗？你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要犯罪就犯罪，你恰恰就落在了魔鬼的统治之下。而魔鬼今天也依旧可以借着你内心当中的罪和偶像来追赶你，所以这就是拉班所做的。拉班接下来向雅各提出了一个他内心真正关心的问题。第三十节，拉班说，你回去就回去嘛，你干嘛偷走我的神呢？这里面中文把你翻译成偷走我的神像，拉班在这里面直接说的是，你干嘛偷走了我的神、Elohai， 你干嘛偷走 我的那些神，对吧？我的神，有的时候、那个、有的人会用这种儿化音来表明这些是假神的。你要注意到拉班有多么的可笑，他的神是可以被偷走的，他的神是可以被人一屁股坐在屁股底下的，他的神是不会保护，对吧？他还以为这个神会保护他，会祝福他，会给他带来他所想要的，而且他还要把这些神要回来。而且昨天晚上耶和华已经在梦中向他显现了，他还要把那些神要回来。你说这样的偶像崇拜能疯狂到什么程度？他不会想想说，哦，好像我拜的那些小神都是假的，好像应该雅各父亲的神在梦中向我显现，那个才应该是真神呢。这是多么疯狂至极。但是雅各自己没有偷，他内心无愧，但是他也不知道拉杰偷了，所以他就说，你搜就搜吧，搜出来是谁的就地正法，对吧？然后拉班就去搜，但是拉杰把神像藏得很好，结果他没有找到。于是雅各憋了20年的委屈终于爆发了，他开始愤怒地斥责拉班。雅各告诉他，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他开始从头算账，这20年我怎么服侍你，你心里不清楚吗？我怎么，你改了我的工价，你以为我傻吗？所以他说，是上帝亲自责备了你。而注意到拉班这个人真的是，这叫什么，病入膏肓。到了第43节，他回答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孩子是我的孩子，羊群是我的羊群，你所有的都是我的。这就是为什么拉班可以做出来这些事情，因为拉班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拉班的眼中没有任何其他人，所以这就是拉班的根源所在。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展开这些细节，但是最后他建议与雅各立约，雅各立了石柱，然后堆了石堆，然后他们的立约的条款就是他们从此以后互不干涉对方的领土。立完约之后拉班就走了。最后我们 要来想的是，这整个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整个这个故事对我们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那就是在跟随耶稣的路上，那位恶者撒旦会不断地借着我们内心的罪和偶像来追赶我们，他会不断地向我们索要他的神像。如果你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你的心中依旧藏着许多的偶像，那么魔鬼就会趁机来追赶你，而且会追上你。魔鬼会仔仔细细地在你的生命当中搜索一切属于他的东西，好使他有这样的权柄来俘获你。什么是属于魔鬼的东西？什么是属于魔鬼的东西？你的罪，你的偶像，你的悖逆，你对上帝话语的刚硬和不顺服，魔鬼会用这些东西来重新俘获你。因此耶稣说，人若不撇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的好绝对啊，耶稣说的好绝对啊，你若不撇弃一切所有的，你无法做我的门徒。耶稣没有说，对吧，你先来跟着我，先来跟着我，先跟着跟着，没事，一会儿等 等咱们上半道的时候，你再想，你考虑清楚，你以后再商量也可以。没有，耶稣说，你如果不丢弃这些，你连迈开第一步也都迈不动。因此，你的生命当中藏着什么样的假神？你藏着维纳斯吗？爱情？你藏着丘比特吗？你的欲望？你藏着莫丘利吗？财富、商业。然而在罪人当中，有谁能宣称自己的心是纯洁无瑕、毫无偶像的玷污，哪怕是一丝一毫？有谁敢这样宣告？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魔鬼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来控告你，来控告我，来控告我们每一个人，来对我们施加影响。因为魔鬼至少说对了一半，那就是我们的心中的确还有残留的罪，有许多的污秽。我们的确像以色列民一样，像雅各的家眷一样，是心怀二意的，我们的确是不洁净的百姓。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断地悔改我们的罪。然而我们的盼望在哪儿呢？如果我们无法靠自己彻底地摆脱这恶者的追赶，在全人类都失败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在雅各的故事当中看到了那位真正的胜利者，就是那超越雅各的雅各，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马可家的客房当中，我们听到了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人真的发出了这样的宣告，他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很多的圣经翻译者们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这句话，所以翻译的五花八门，对吧？你听当代译本说，他没有力量胜过我；和合本修订本说，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新译本翻译说，他在我身上毫无作用。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翻译的会这样不一样呢？是因为圣经的翻译者们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这句话，因为耶稣说的非常的奇怪，对吧？In omai uk ehe oden， 耶稣说很奇怪这句话。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你必须回到雅各的这个故事，你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耶稣在说，在我的生命里没有属于撒旦的财产，在我身上魔鬼找不到任何属于他的东西，他找不到任何的偶像，他找不到任何的罪，他找不到任何对上帝的悖逆刚硬，他找不到一丁点的污秽和情欲，所以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是那个真正纯洁无瑕的义人，弟兄姐妹们。因此伟大的第四世纪的米兰教父安布罗修这样说过这样的一段伟大的话，他说，让那仇敌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属于自己东西的人，这人有福了；让魔鬼在他身上认不出任何属于自己的事物的，这人有福了。这在全人类的人性当中是不可能的，但基督在福音书中所说的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榜样，这世界的王将来，但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意义太大了，这对我们的意义太重大了，弟兄姐妹们。这意味着你自己无法靠你自己摆脱撒旦的追赶，你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你的救恩才是确定的。你必须投靠这位完美无瑕的义人，而不是依靠你自己。你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你，你必须依靠耶稣完美无瑕的义遮盖你心中污秽的偶像。而当你属于耶稣的时候，魔鬼就对你毫无权柄了。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么的完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去宣告，靠着自己的义，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属灵来摆脱魔鬼的追赶，不， 而是因为在基督里，魔鬼对你毫无所有。而基督既然自己是洁净的，他的身体就是洁净的，也就是他的教会。因此，他的教会必须被洁净。圣灵不仅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圣灵也要洁净他的教会。如今今天我们是法理性的被洁净，对吧？我们被称义，但是我们依旧生活当中还有许多的污秽。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会真正享受那个绝对的物理性的洁净，完全的圣洁。而到了那一天，在末日审判的日子，就像雅各最后斥责拉班一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会在他的烈火般的怒气当中斥责那恶者撒旦和一切属他的作恶的人。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说，那些自私自利，不顺服真理，反顺服不义的人，将来会有恼恨愤怒来报应他们。那神圣的烈火发出的光芒将会照亮整个世界，穿透黑暗，如同雅各把拉班这20年来的诡诈行径都公布于众。同样，到了那个最后的审判的日子，主耶稣也要同他的一切的圣者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来把这世上那个恶者撒旦和他一切的手下的这些作恶的人所做的一切的恶行，每一件都暴露在他的光中。这世界的王将会被赶出去，他们口中所出的一切恶言，句句都要被供出来。耶稣要把他自己的光明的国度建立在这地上，而如同拉班无法进入那应许之地一样，撒旦和他一切犯罪堕落的天使以及所有作恶的人都无份于这光明的国度，因为他们既然厌恶光，就注定会留在黑暗当中。而一切喜爱光的就会来就近光，一切在基督宝血当中洁净自己的义人会在天父的国度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因此，让我们怀着信心，怀着盼望，怀着喜乐，来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愿一切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们。